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0月22日，今日读经，耶利米书28-29章，提摩太前书5章，导读。耶利米书28章继续前面关于假先知的主题。首先1-4节讲到的背景呢，是在主前593年8-9月间，也是犹大西西家王第4年，有一个先知叫哈拿尼亚，来自祭司之城基遍，他在圣殿中对着耶利米并众人发出假预言，目的是想推翻耶利米关于犹大被掳70年的预言，并妄言说2年之内犹大人必会回归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了。5-9节，耶利米看着这个假先知奉耶和华的名发出振振有词的假预言，就讽刺地回应他说，阿们，愿耶和华如此行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。但是耶利米警告他们要小心听，神的话是不可更改的，平安不平安要看先知讲的话应不应验，不要逞一时之口快而用平安顺利的假预言来讨好民众。10-11节，这个假先知竟然把神让耶利米戴在脖子上的木轭拿下来并折断了，还坚定地说2年之内神必成就。12-17节，耶利米离开民众之后，神的话马上就启示说，哈拿尼亚所折断的木轭将要变成铁轭，他们铁定要服侍巴比伦王。有时候呢，想到我们人是多么的可笑，以为自己解决了关键的问题，跳出了困境，结果呢，却陷入了更大的困境，真是作茧自缚啊。其实神并没有差遣哈拿尼亚，而多少的百姓却甘愿被他的谎言来欺骗，所以神告诉哈拿尼亚今年必定死，果然不到2个月就死了。29章，主前597年，犹大国被掳去巴比伦，先知耶利米叫人带了一封信给巴比伦被掳的百姓。4-9节，信的内容呢，是劝勉犹大人在被掳之地要安分守己的生活，要祷告依靠神，才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，也能把平安带给当地的人。耶利米宣告神的警告，千万不要被他们中间的假先知和占卜的引诱，因为神没有差遣他们说预言。10-14节，耶利米在信中再次重复之前被掳70年的预言，70年后神必定眷顾并使他们回归故土。但要知道，神向犹大人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为的是叫他们悔改呼求，因寻求的就必寻见。15-23节，民众又被骗了，以为巴比伦兴起了先知，并说在犹大地的王和百姓才是被掳子民的希望，但是神告诉他们，那些留在本地的必被抛在列国直到灭绝，因为他们一直不听真先知的预言。耶利米在信中咒诅亚哈和西底家这两个假先知，他们不断地在巴比伦被掳的人当中说假预言，竟然跟邻居的妻子都淫乱，最终呢，必被巴比伦王杀死。24-32节，还有呢，一个叫被掳的假先知叫示玛雅，听到耶利米从犹大送来的信，就写信给犹大地的祭司们，告发耶利米是假先知，并要呢祭司们审判和处置耶利米。这事呢被耶利米知道了，神就吩咐他写了第2封信寄给了巴比伦的犹大百姓，告诉他们耶和华没有差遣人说预言，示玛雅所说的都是谎言，必受到神的咒诅， 即断子绝孙，且不得回归应许地，因其传讲了背叛真神的信息。新约提摩太前书5章1节至6章2节是保罗对神家中不同群体在牧养方面的教导。首先1至2节是对不同的年龄段的全会众的牧养。因为提摩太太年轻，所以保罗劝他要像对待家人一样来对待会众。其次3至16节是对待不同情形的寡妇。新约教会继承旧约对寡妇孤儿的照顾责任，所以要设立对寡妇关怀的事工。保罗教导提摩太要尊敬那些独居而没有儿女的，他们只仰望神，并用虔诚的祷告昼夜侍奉神，这样才配得教会去帮助。但是有些寡妇不敬虔，不祷告，也不服侍，活着也如死人一样，心灵空虚，不学习真理，吃喝玩乐，像这样的寡妇呢，不应当记录在教会寡妇的名单上。保罗吩咐提摩太呢，将关于寡妇的教导在教会里传讲，如果一些不正经不敬虔的寡妇也放在名册上并得到教会的奉献，那就会使整个教会被人指责。那些有能力供养寡妇的家庭却不尽力的照顾他们，那就比不信的人还要坏。接着保罗呢，给提摩太选拔真正寡妇的3个条件。其一，必须超过60岁。其二，必须忠于一个丈夫。其三，有行善的好名声，包括呢养育儿女、接待远客、洗圣徒的脚，这都是谦卑服侍和帮助患难之人的美德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对于那些年轻的寡妇，为何不能放在教会的名单上呢？因为年老的妇人没有什么身体上的欲望，而年轻的妇人呢，却有各种肉体的欲望，例如他们一冲动就发誓要对主耶稣委身，可是引诱一来呢，却熬不住孤独，就会再找男人，那就破坏了誓言，不但犯罪，还使教会丢脸，并落在神的审判中。其次，这些年轻的寡妇一旦有了供应，就不做事了，既不带祷，也不探访和服侍教会，时间一久呢，就会挨家的去闲游，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不仅懒惰，还说一些不当说的话。保罗希望他们结婚生子，治理家务，免得恶人辱骂教会。其实他们当中已经有人随从撒旦了。如果信主的姊妹能照顾家中的寡妇，那就当分担教会的难处，让教会有限的奉献可以用在那真正的寡妇身上。这些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同样适用。教会不单要同心的帮助寡妇，在牧者的待遇问题上也当重视。所以接下来17至18节教导如何去对待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，尤其是在讲道和教导工作上劳苦的牧者和长老，这是教会根基稳固的重要工作，对此会众应当付双倍的报酬来表示尊重。为什么牧者要领薪水呢？保罗引用了生命记25章4节，牛在场上踹鼓做工的时候，不可牢笼住他的嘴，这样的经文来证明。并且为了解释这些经文呢，他引用主耶稣的教导，工人配得自己的报酬，马太福音10章10节为依据。保罗对于接受报酬有他自己的领受，教会应当尊重有些牧者的领受，双方都是对神负责。但无论如何，会众没有权利不供给牧者薪酬，加拉太书6章6节。19至20节，保罗知道教会中有人对牧者投诉或者控告，一些反应也是有根有据的，但有些呢，只是一些虚假并故意的毁谤， 这需要分清楚。面对控告教会的牧者的情形，如何处理呢？控告必须有两三个见证人，见证人呢要宣誓才能够考虑是否接受，而且要当众宣誓，因为在神面前宣誓就有马上的报应。若是控告是虚假的，那牧者就当着会众的面前呢指责那控告的人，会众看见呢就不敢乱来了，而且会惧怕神的管教，这种反应是健康的。但是若忽视教会的纪律，随意的论断和控告而不愿被管教，竟把教会形同虚设，那就害了教会和那犯罪的人。21-23节，保罗有强烈的命令来督促提摩太不要怕，要敢于做公正公平的判断。这种权柄是在神和基督并蒙拣选的好的天使面前被确立的，也要避免对一些领袖随意的按手授权。在按手的时候要学习等候神，免得那被按手的人身上有隐藏的罪或者坏的品格，只是他的罪暂时未显露，但有一天呢，此人因为犯罪而被纪律处分的时候，那为他按手的人就要负很大的责任。作为神的领袖，如果自己里面不干净，就不能处理别人的罪。此处保罗为什么突然提到提摩太的肠胃有疾病，体质差，而且要稍微喝点酒而有益于健康呢？也许这与按手有关联，提摩太平时若喝点酒，可能导致那些禁戒食物的人来攻击他好酒，而不配去审判别人的罪。保罗也可能怕提摩太难以启齿，就在信上直接地告诉教会说，提摩太私下和公开都是光明清洁的，喝点酒只是为了治疗而已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这段经文不是支持信徒可以喝酒的借口。24-25节再次提到，有些领袖和同工的罪是明显的，教会要审判，但有些人的罪隐藏很深，随着时间的考验可以显出来，善行也是如此。所以教会选拔领袖不可太过急促，毕竟呢，保罗选提摩太做领袖也是观察了很久。应用：耶利米先知为什么还要写信给巴比伦那些被掳的犹大人呢？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提摩太呢？这都是因为当时的会众中有些假先知和假教士，他们的罪刚开始并没有那么明显，之后在事工中经过考验慢慢就暴露出来，这是很可怕的事。所以作为神拣选的仆人牧者，必须要私下和公开生活中坦坦荡荡，有些东西你想隐藏也隐藏不住的。这就是为何教会要有团契小组生活的原因，大家一起才能学习彼此敞开自己，并在接触中互相鼓励和体贴关怀，这样好的同工呢就会慢慢显出来。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都会去通过网络邮件、语音或者视频来沟通，而罪恶和品德的问题就很容易隐藏，一旦暴露出来就会伤害到很多人。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要彼此的敞开，尤其是蒙召的基督工人，行事不可偏心，敬畏基督，公平对人，才能营造一个圣洁的家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：基督工人行事不可偏心。